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6月14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即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抵达北京，这个是蓬佩奥就任国务卿以来对中国进行的首次访问。南韩总统文在寅即将国事访问俄罗斯，两韩的高级军官在板门店罕见聚首，议题可能包括美韩军演。国会议员评论川金会的成败观点相反，川普就话将会对中国采取贸易的行动。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抵达北京，这个是蓬佩奥就任美国国务卿以来对中国进行的首次官式访问。蓬佩奥较早前曾经表示，他非常期待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对中国展开首次访问。他这次的北京之行的两大议题就是要向中国通报美国与北韩峰会成果，以及与中国领导人接触。蓬佩奥在南韩启程前往北京之前表示，在北韩实现无核化之前，美国不会缓和或者解除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桑星期四说，中国认为制裁本身不是目的，并呼吁美国支持配合当前的外交对话。蓬佩奥在从南韩抵达北京之后，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中国传媒报道说，王毅表示，川普总统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将朝鲜半岛核问题纳入对话和平解决的正确轨道，并对美国包括蓬佩奥国务卿本人为这一次作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而较早前，蓬佩奥在南韩是这样讲的。
It could be the case that our effort will not work, but we're determined.
蓬佩奥说，或许美国所作出的努力未能够成功，但美国致力设下条件，希望能够纠正过去几十年来的失败，使到北韩能够融入参与国际社会的事宜。据路透社报道，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在来紧的6月21日到23日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曾经是旨在解决北韩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成员之一，这六个国家是北韩、南韩、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报道称，这个将会是1999年以来南韩在任总统首次前往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青瓦台表示，两国领袖预计将会讨论包括北韩无核化以及朝鲜半岛和平等议题。青瓦台表示，南韩预计随着朝鲜半岛和平的发展，与普京总统的高峰会谈将会成为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和两国合作的机会。南北韩举行了10多年来的首次将军级会谈，讨论如何去缓解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的军事对峙。南韩国防部负责南韩事务的金道军少将星期四率领南韩军事代表团在板门店跨过中线进入北韩一方，与北韩人民军一位中将率领的北韩代表团举行了会晤。北韩代表在会议开始时说，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北韩与南韩军方官员正面对面讨论有关履行板门店宣言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样令我深深感动。南韩代表金道军少将回应说，我们南韩和北韩军队不应该是履行板门店宣言的绊脚石，而应该是开路先锋。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4月份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峰会，并发表板门店宣言，双方答应会采取具体行动来缓解军事紧张气氛，消除战争危险。南韩国防部称，这次南北方高级军事会谈将会集中讨论如何去履行这些协议。 美国国会议员对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与北韩峰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多数共和党人表示肯定，民主党人则颇有微言。这个是在任美国总统首次同北韩领导人面对面的会谈，令到国会反响强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今日我祝贺总统迈出重要一步并分享他的希望，亦即这个进程带来历史性的和平。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文说，当然美国人更加赞成对话而不是辱骂和战争威胁。民主党人认为双方的会谈声明存在着缺陷，既没有制定时间表，亦都没有为关键的用语下定义。这个星期二新加坡的川金会以双方对去核化做出共同承诺而结束。然而会后最大的新闻不是双方签署的协议，而是川普总统一再表示要终止同盟友南韩的军事演习。川普的言论令到盟军和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驻军一时摸不着头脑，军事专家对此亦都意见不一。以色列一名高级外交官对美国和北韩星期二就朝鲜半岛去核化达成协议表示欢迎，称这个会对伊朗放弃核野心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副公事阿扎星期二对美国之音波斯语组说，美国和北韩的峰会达成这个协议是一个很大的消息。一个全球化学武器监督组织星期三称，该组织证实沙林毒气很可能去年在叙利亚北部被人用来发动攻击。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领导人星期三略微调高利率，并放出信号说，随着经济继续保持强劲，联储局可能会进一步加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Hz 39.76MHz。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准备立法禁止特赦中兴，咁成功与否呢前景不明。我哋亦会报道美国准备推进对进口自中国嘅商品征收关税。不过首先就係报道有关川普总统对中国贸易行动嘅最新言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川金会啱啱结束，当外界仲喺度讨论同评价美朝首脑嘅历史性峰会嘅时候，川普总统星期三就对中国发起咗贸易挑战。话今后几个礼拜内将会对中国发起非常强硬的贸易对抗。川普政府又表示正在准备为这个礼拜五发布征收关税的进口至中国的商品的最后清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结束同金正恩的峰会之后，回程途中在空军一号上面接受了福克斯电视新闻的采访。在星期三播出的采访当中，川普说中国会在贸易方面感觉到有点不安，因为美国正是对贸易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制。彭国新闻社援引熟悉内情者的提供的消息，他说川普上个星期四在白宫召集了一个会议，同他的贸易团队讨论是否推进对进口至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他们在采访的时候说，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他们就会明白美国在这里做什么了。在这个之前，媒体透露川普政府已经在这里准备最终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的清单。按照此前所设定的期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在6月15号前发布最终关税的清单。白宫在这个之前表示，将在清单发布之后短时间之内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发布的最初关税清单之后，在征询意见的时候收到了大量的意见，原定一日的301条款听证会延长到2日半，预计最终清单将会考虑到这些意见。白宫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之中披露了当局推进关税的打算，但他又表示最终还是由川普总统作出决定。 Political 星期二的报道谈及了中国在美国和北韩峰会方面所提供的帮助， 他说中国被认为在促成川普和金正恩会晤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川普总统在峰会之后再次表明他和习近平的个人友谊，并且说将会在会程的途中给习近平打电话。但川普又说北京近几个月在停止北韩边境贸易方面并没有尽力，并且说那些是导致美中贸易紧张升级的原因。虽然一般都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星期五发布的最后清单应当是在这个之前所宣称的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最初清单包括大约1300多种的产品，但是纳瓦罗星期二又说川普计划对最初发布的5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关税清单之中的一部分征收关税。该报道援引了了解关税清单计划的消息的来源所述，在意见大量涌入之后，最初的清单可能很大程度上并不变，但是会比最初清单的商品数量比较少。该消息来源又说川普政府正考虑制定一份由其他产品构成的清单，反映公众的意见，而该的清单关税可以在日后实施，但那份清单将会将重点放在中国未来实施中国制造2025产业计划的时候会着力会促进出口的产品，很可能包括半导体的产品。各方对川普是否真的会宣布实施以关税各方对川普是否真的会宣布施以关税还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会在星期五宣布关税清单，但亦都有怀疑者认为川普亦都有可能选择将星期五发布的关税清单用作架在弓上的一支新的箭，就算摆好了姿势但看不出有离弦而出的迹象。这次关税是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调查之后采取的贸易行动。根据该个法案，美国贸易代表在正式在联邦几时发布决定之后需要在30日之内实施关税。目前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发布决定。星期二的消息导致美国大豆期货在星期三降至9.5个月以来最低点，反映出市场对川普实施关税可能导致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惩罚性关税感到恐慌。路透社报道引述芝加哥一家大豆经纪行分析师罗伊·哈卡比的话讲，那些是对情况恶化的恐慌。从近日其他的报道来看，美方对最后一轮同中国就农业进行的谈判评价是正面的。美国农业部贸易次长泰德·麦肯尼星期二说，近几轮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需要进一步的谈判。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参加一个活动之后接受采访，被问及针对中国的关税的时候表示大家拭目以待。罗斯又说国会议员竭力扭转对中轻减轻处罚决定的法案尚未有定数，因为他需要通过国会的表决。川普总统决定给中轻一条生路，引起国会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参议院两党推动的一个方案是对这个星期需要表决的国防授权法案作修正，将会扭转中轻决定是以增补条文形式和该个法案一同表决通过。参与阻止为中兴减轻惩罚努力的参议员星期二又表示看不出有迹象白宫会阻止他们的努力，甚至有议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总统并不在乎中兴的命运。但星期三白宫出面对参议院阻挡总统给中兴生路的交易表示反对。白宫立法事务主任马克·石尔特星期三说川普政府和参议院的领袖合作对这个星期将要通过的防务授权法案中的文字作更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为针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较早前就说将会在6月15号截止期之前发布更新的最后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并且截止期后短时间内开始征收关税。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华尔街日报得到的消息目前仅限于准备推进原计划，针对多大的金额进口中国商品征税仍是不得而知。这一则的报道表示，关税最终是否实施要由川普总统决定。川普政府上个月底在商务部长罗斯率团赴北京参加贸易谈判前，是突然宣布计划推进对价值5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并且设定6月15号为发布征税商品最终清单的截止期，并且在宣布后短时间内开始征税。北京方面威胁说，该关税一旦是实施，将会废弃所有的交易。目前仲是不清楚北京是给予川普政府是否是有所承诺，相关的消息先后见诸于报端，但是未有得到中方的证实。这个举动和很多人的分析有偏差，一些观察人士以及是贸易专家都期待川普若然是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成功会面，或者可以以此为由表示中国提供了帮助，继而将关税搁置。串禁会之后，川普总统感谢中国在维持禁运令方面是提供帮助，而在之前商务部决定减轻对中兴集团的制裁，引发国会两党议员强烈的批评。通常被视作为是对华贸易强硬派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周日节目当中对中兴发出警告，表示若然再有违规的行为，将会恢复对该公司的禁售令。但是纳瓦罗表示，减轻对中兴的惩罚是川普总统个人对习近平主席在更重要的问题，即是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所提供的帮助所表达的谢意。中兴因为违反联合国以及是美国对伊朗和北韩的禁运令而被罚，后来是因为讲大话并且掩盖违反禁令情况，美国商务部宣布下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芯片，中兴很快就宣布停止主要的业务，濒临绝境。川普总统之前在推文表示，他受习近平主席之托对中兴提供帮助已经令商务部办理。川普的姿态受到国会两党议员的质疑，他们批评给予中兴生路不单止违反禁运令，亦都更加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形成威胁。分析认为，中兴交易或视为是换取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削减巨额贸易不平衡。中兴目前仍然是未脱离威胁。美国国会一个两党小组决定对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是增补，逆转中兴交易。但是星期三传出白宫意欲压制这个的努力的消息，这些是被视作为是川普可能放弃关税行动的迹象。最新的动向并未有提及到总统的意向。川普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方面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力。这次的关税是总统责令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进行301条款调查得出结论之后决定的贸易行动。北京在美国方面公布价值5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短时间内宣布了报复性措施，声称将会对美国进口大豆等农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北京报复关税在美国国内引发强烈的批评，认为该个手段无法达到效果，反而招致报复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星期三，来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柏杜试图在院会推动移除目前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有关恢复中兴制裁的修正案，但是未能成功。不过即使参议院这一部法案当中保留继续制裁中兴的内容，两院的最后版本不一定会保留对中国这间电信企业的死刑判决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柏杜参议员在院会发言时称，有关做法将会破坏川普总统和中国谈判的能力。柏杜说，目前参议院的法案将践踏权力分立，并削弱川普行政当局施加这些惩罚的权威。他们不应该束缚行政当局酌情制裁的权力，尤其是在外国的竞争对手正来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的时候。 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范河伦，是提出恢复中兴制裁修正案的议员之一。他在院会上反对了柏道议员的要求。范河伦说，移除有关修正案条款将对全世界发出坏的信号，告诉大家听你可以违反美国制裁法，同时可以免于惩处。他们不应该这样做。美国联邦参议院计划最快将在本星期就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进行表决，其中包含了恢复对中国通讯巨头中兴公司施加制裁的修正案。这一部事关国防开支的法案是国会和白宫必须要通过的，如果保留这一份修正案，这样意味着川普行政当局与中国就中兴公司达成的协议将无法执行，中兴起死回生之梦又将幻灭。不过虽然国会两党议员普遍对中兴公司不满，但柏道议员的主张凸显了共和党内部很多人不愿意给川普总统制造障碍。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一直以来在国会大力反对中兴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在很多中国议题上主张美国应该采取强硬立场。鲁比奥支持由两党参议员提出的修正案，不过他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恢复中兴制裁的修正案是否最终能够顺利通过国会两院，他亦都没有十足把握。他说他有信心认为修正案能够通过参议院，但是有关文字在最终协调版永远有被移除的风险。鲁比奥议员说，不过那个亦都会有很多议员表示反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议员意识到中兴以及华为所带来的威胁。坦白说，华为更坏。鲁比奥说，他对于任何事情在发生前都不抱乐观态度。这个是个有趣的地方，有很多利益纠结在一起，但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有越来越多成员了解到中兴和华为对美国通讯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他们在这一条战线上的盟友与日俱增。美国商务部因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出口管制以及随后违反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而对其做出长达7年的禁令，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出口产品和服务。该禁令使中兴通讯濒临绝境。川普政府6月7号上个星期四宣布已经与中兴通讯达成和解协议。根据协议，中兴公司将向美国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另外拿出4亿美元纳入托管账户，防止未来中兴再次违反制裁。另外，中兴必须随时接受审查，并且在30日内对其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整改。作为交换，美国将结束对中兴施加的禁售令。中兴公司星期三恢复股市交易，股价惨跌40%有多，使中兴恢复营业的协议引发国会强烈反弹。国会两党普遍将中兴通讯的问题视为是国家安全的威胁，而非单单是贸易问题。最后，美国参议院来自两党的4名重量级参议员联合一起发起一项对国家授权法的修正案，要求美国政府恢复之前对中兴通讯做出处罚，并要求禁止美国所有政府机构购买或者租赁中兴、华为及其下属或者子公司的通讯产品和服务，还禁止美国政府利用提供补助及贷款的方式来资助上述两家中国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众议院国防授权法案之中并没有要推翻中兴协议的内容，所以即使这一项修正案在参议院过关，国会议员还必须努力将有关文字保留在与众议院协调后的国防授权法最终版，才能够正式通过国会，之后送交白宫由总统签字生效。白宫6月13号星期三对参议院国防授权法案中有关中兴的修正案暗示了反对意见。白宫说，对中兴所施加的巨额罚款是商务部所采取的历史性的执法行动的一部分，这个将确保中兴为违反制裁付出代价，并且就其未来的活动向美国政府提供完整的监管制度，而不会对美国供应商及其员工造成不应有的伤害。行政当局将与国会合作，确保国防授权法案最终协调版尊重权力分立。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在新加坡的峰会当中是签署了协议，希望能够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三在民进党中常会当中对川普与金正恩愿意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抛下了过去的对立，通过和平理性对话共同展现解决朝鲜半岛以及是东亚地区紧张情势的努力表示肯定。他说台湾政府相关的部门将会持续与区域内理念相近的国家紧密联系，关注朝鲜半岛最新发展，确保在任何情势变动当中台湾的利益能够受到保护。美朝峰会的突破性发展亦都令到一些人是联想到几年之前台海两岸领导人亦都曾经在新加坡举行过峰会，而如今美国和北韩的领导人一笑泯恩仇，在这个之前朝鲜半岛南北方领导人在板门店握手言欢。朝鲜半岛的局面的转变是否可以令到是为目前陷入僵局的台海两岸关系带来启示？在星期三在北京各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就有台湾媒体问到朝鲜半岛出现和平曙光，但是台海局势却是逐渐升温，中国是否有期待下一次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可以让两岸拨云见日？而对此各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答复就是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和美国和北韩的关系的性质是截然不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马晓光提到2015年习近平和马英九作为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峰会，并且强调这个是双方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才能够是实现的历史性会面，但是民进党上台之后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因而导致两岸关系严重倒退。马晓光仲表示若要是两岸关系能够拨云见日，关键要看民进党当局对待两岸共同政治基础的态度，尽早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关系就能够返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而此外马晓光仲重复了中国外交部的讲法，对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伊斯访问台湾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仪式表示坚决反对，并且再度批评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只会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台湾政府批评马晓光的讲法是仗势欺台，要中国不要误判形势。台湾陆委会在星期三是发布声明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与各方交往是正常自然的事，中国大陆没有权利对台湾一再政军围堵和威吓。声明说近来中国藉区域情势的变动发展刻意制造台海紧张以获取利益，只会引发台湾民意的反弹，国际社会亦都无法认同。台湾政府正在是告话给北京当局知不应该误判台海形势，仗势欺台，如此只会一再打击改善两岸关系的良机。而与此同时，一项新的民意调查亦都显示超过半数的台湾人民并不接受北京当局一再坚持要台北承认的九二共识。台湾两岸政策协会在星期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有 52.2% 的民众认为在中国的打压底下台湾政府不应该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认为应该接受的是有 34.8%。台湾驻纽约办事处副处长苏瑞仁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投书，表示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现时不是，过去亦都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是中国拒绝面对的现实，却是压迫全世界接受他虚假的主张。这个投书针对华尔街日报6月4号关于中国施压要国际企业在台湾、西藏等名称问题上面遵守他的规定的报道指出，当这些国际企业表示他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必须尊重当地文化和敏感，他们似乎考虑的是只是中国的敏感。他说这些公司其实想到的是只有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但是公众不应该是忘记 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的政权，对中国叩头将会对民主价值带来风险，并且为国际自由秩序产生严重的影响。国际社会应该拒绝中国的恐吓手法以及他们的错误的谋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峰会期间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赞赏，部分逃离北韩人士认为川普的言论背叛了他们。美籍藏人学者当选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丙烷罐展开反倾销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峰会期间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赞赏，而不是向他当面指出平壤专制政府犯下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罪行，一些逃离北韩人士认为川普背叛了他们。在美国与北韩峰会上，川普总统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大加赞赏，称赞他一个出色的人和伟大的领导者。川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金正恩非常关心北韩人民的福祉。川普为了追求无核化而接受金正恩让从北韩脱逃的人和人权活动者感到被抛弃，郑刚烈就是其中的一位。川普今年发表国情之文讲话之后，曾经在白宫会见了郑刚烈等脱北者。川普当时称金正恩政府是堕落和残酷的独裁。郑刚烈说，川普令到他们相信他会向平壤领导人提出北韩普遍存在着的践踏人权问题，现在他感到很失望。他说他真的失望的，我们信任美国这个大的国家，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跟他们合作关注北韩人权问题，但现在我不确定我们未来还能否一起去工作。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委员星期二投票一致推选美籍藏人学者丹真多吉博士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丹真多吉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很多研究表明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每况愈下，中国政府新增加的法律对全中国的宗教和信仰系统都构成了限制。他说这个委员会关心的不单是中国，而是全世界的宗教自由问题。当讲到流亡在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希望返回故乡的问题时，曾经担任过达赖喇嘛个人翻译的丹真多吉表示，这个问题指他只能够以私人身份去回答。他说他思考总是在想着全世界，他总是希望用非暴力的对话方式解决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一切人类之间的矛盾。他发起中间道路的意思就是西藏永远不会要求从中国分离和独立。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将会对中国进口的金属丙烷罐进行反倾销调查。如果调查能够证实中国政府给予该行业不正当的补贴，导致丙烷罐能够以低的价格在美国出售，商务部将会对它施加相应关税来到保证与美国制造商公平竞争。在最新的一宗投诉中，美国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的制造商说，中国通过税收和出口信贷等多种计划为近9000万美元的出口提供了 55% 到109%的补贴。同时被调查的国家还有泰国和台湾。自川普上任以来，美国商务部已经就反倾销和不公平政府补贴展开了118宗的调查。一名北京独立书店的工作人员和两名读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近期有一批在中国境内合法出版的图书被要求下架。这一间书店位于北京海淀区北四环附近，这名员工不愿意透露书店的名字和位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日前书店收到指令下架一批图书，涉及到几十文学、历史学术著作、宗教题材等等，这些下架的书籍均为中国内地的出版物。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对石油价格太过高表示不满，并指责石油输出国组织抬高油价。 川普总统星期三发出推文话，油价太过高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又在抬价，这样做非常之不好。国际足协决定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联合主办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川金会之后美中贸易是否休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说不再有北韩核威胁，美国国会议员就认为他的说话是夸大其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之后说，北韩的核威胁不复存在。部分北韩问题专家就对川普为什么会讲出这些说话呢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他们认为北韩的核威胁并没有改变。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克就说，川普总统的这番讲法是一种夸大其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上午从新加坡返回美国。他在早晨到六点钟的时候发推话，刚刚抵达一次很长的旅行，但是大家现在都可以比他上任的那一日感到更安全，已经不再有来自北韩的核威胁。他在跟着下来的推文中说，在他就任之前，公众都假定美国要和北韩爆发战争。奥巴马总统说，北韩是美国最大和最危险的问题，都已经过去，今晚高枕无忧。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克对此作回应说，这个会是夸大其词，这个是夸大其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计划下个星期前后使国务卿蓬佩奥来作证。科克说他的意思是，他很希望蓬佩奥能够讲给他听，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科克不认为这个是这种情况，但是大家对此习以为常。科克参议员说，他很高兴举行了川金会，但是目前还很难看出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情。和川普总统同属共和党的科克参议员经常公开批评川普，他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星期三在被媒体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表示，降低对北韩核威胁的认识是危险的。邓志强说，北韩今日构成的威胁和峰会前是一样的，他仍然拥有核武器以及发射他们的工具，他有生化和化学武器，因此这个威胁没有改变。有关北韩核问题的政治发生了改变，公众的心理发生了改变。这一位曾经担任过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表示，如果他打电话给川普提建议的话，他会建议川普吸取小布殊总统的教训，不要过早的宣布使命完成。曾经长期报道北韩问题并开办了美联社驻平壤分社的资深记者李伊，目前是威尔逊中心南韩历史和公共政策主任。他猜测说，或者川普总统是在搞心理战，亦都就好像他此前突然取消川金会一样。李伊说，在某种程度上，川普这样讲是因为他想使北韩觉得美国认为他们不再是个威胁，这样在双方进行谈判时，这个会使北韩做出一些让步。李伊说他不知道，他被这些讲法搞得很糊涂。川普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呢？真的这样认为，还是在同北韩将要举行谈判时将这个当作游戏的一部分？威尔逊中心国际安全研究主任利特·沃克做出了另外一种的解读。在他看来，川普总统基本上是在这里说，北韩是一个能够受到威胁的国家。特·沃克说，去年川普政府将北韩称为一个不受约束国家，含义是它是一个疯狂的国家。政府官员说， 北韩唔能够加以威胁。在一定意义上，川普总统今日早上的推文可能被解读为北韩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能够通过与金正恩会面，并且用好积极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使北韩受到威胁。这位撰写过有关北韩问题专著的安全问题专家说，这个是一个会带来政策后果的修辞上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过去近一个礼拜，川普总统将针对不公平贸易的矛头转向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亦将关注焦点从不断绷紧的美中贸易争端带到七国集团高峰会议。但相对波兰北京，并不代表着紧张关系在和缓紧，外界仍然焦虑观望，箭在弦上的关税会否成为全面贸易战的开端。当世界目光集中在美朝历史性的首脑峰会的时候，贸易观察人士就对川金会能否成功尤其关注。他们认为新加坡峰会的结果会影响到川普的关税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苏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前夕，华盛顿自由派经济智库加图研究所的贸易专家丹尼尔艾肯森说，如果新加坡美朝峰会有积极的成果，那川普将有理由说习近平帮了忙，然后就会撤回。艾肯森所指的是撤回此前川普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的商品加征的 25% 的惩罚性关税。白宫在本月初商务部长罗斯前往北京谈判前，突然宣布将在6月15号公布最后的征收关税商品的清单，并在短时间内开始实施。虽然有分析揣测白宫的用意是以此施压，为罗斯赢得更多谈判筹码，但是罗斯的北京之行仍然没有带回中方的具体承诺。如果双方在6月15号前无法谈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会发布最终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这亦意味着中国将会报复。贸易代表办公室在针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进行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的公平贸易调查结束后，决定以关税惩罚中国在贸易上的不当行为。而当美方宣布最初价值5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后，不够半日的时间，中国亦公布了对同等价值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 25% 关税的商品清单。那份清单中包括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头号商品大豆。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威胁在美国国内引发忧虑。川普虽然承诺将尽力维护美国大豆种植者的利益，但是除了可能有负面效果的出口补贴之外，很难在短时间内帮助大豆种植者找到新的买主。川普随后表示将对额外价值1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但是至今尚未公布商品清单。中国因为没有购买那么多美国产品，因此无法在数量上进行关税报复，但是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回应。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举办的301听证会上，各方举证者表达了对关税的担忧，他们担心自己的经营会受到关税和报复性关税的影响，失去竞争力。那一次延长到三日时间的听证会的证词，可能作为对征税商品清单进行调整的依据。中国对此意外决定回应时威胁，一旦美方实施关税，双方的一切交易都将作废。但是外界对于北京所讲的交易所知不多，即使中方表示希望通过购买更多的商品缩细美中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去年进口超过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中国进口美国商品价值1300亿，双方贸易差额达到3750亿美元。北京方面说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国内储蓄率低的因素造成，这个亦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界较常见的对贸易逆差的解释。但是川普总统和贸易代表内特希泽认为，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是中国在贸易上的坏行为，包括知识产权窃取、对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设限等。川普对中国在贸易上的强硬姿态赢得美国各界的支持，但是他的关税手段没有同样多的喝彩。贸易和产业界认为关税会导致双方报复，亦无助于川普达到迫使中国改变他在贸易上的不当行为的目的。川普的关税在国会亦引起很强大的反对声音，其中包括来自他所在的共和党的议员。除了担心报复，今年的中期选举亦为川普的贸易政策造成压力。美国的农业部 门在中国的关税报复中首当其冲，而川普2016年胜选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处在美国中西部农业带的选民支持。加图研究所负责贸易政策的专家魏肯森说，他和很多人一样对川普政府在贸易上的做法感到疲倦。他说自己总在想，川普总统或者在贸易上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将贸易当作零和游戏，他愿意冒风险。但是魏肯森认为，总统在贸易上亦有很多不理性的做法，没有表现出会尽力使经济和他的基本面受到不利影响。魏肯森说，他的关税报复将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商务部宣布减轻对中兴制裁，被视作是美方以这家中国第二大电信器材商为筹码，换取中国在贸易方面让步的措施。在官方正式宣布前，路透社报道已经透露了这个交易，同时华尔街日报还披露了中国提出愿意在今年内购买700亿美元的能源和农产品为主的美国商品的消息，但是中方至今没有对这个数字加以证实。此前曾经有过中国表示愿意在两年内购买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讲法，但是这个被指并不现实的讲法被中国官方否认。在过去三轮谈判中，中方都没有就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做出具体的数字和时间上的承诺。彭博通讯社的消息来源说，中国对700亿美元亦不愿意以合同形式进行承诺，因为中方希望要更具灵活性的承诺。该报道说，中方愿意承诺的是买250亿美元的美国货，但是这个同川普总统所讲的中国在两年内多购买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以此削减巨大的美中贸易赤字。中兴交易似乎预示着中方或者有承诺，但是至今只有来自中国的强烈反对声。两党议员中都有人反对总统减轻对违反禁令并讲大话的中兴减轻惩罚，担心将不利于美国国家安全。中兴因为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禁令面临绝境，这个亦暴露出中国在技术领域仍然受制于美国。中兴是中国第二大电信器材生产商，在世界亦排名第四。据中兴外立信和诺基亚之后，分析认为中兴对中国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有重要作用。这个产业计划意在使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 5G 通讯网等未来新兴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这个产业计划亦引发美国和欧洲的疑虑，认为中国对公司进行补贴将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局面。中兴对于习近平力推的一带一路计划亦有重要意义。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中兴通常在这个战略计划中扮演在技术上打前站的角色。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指出，有数万雇员的中兴如果倒闭，数万人顷刻之间失业，对于执政的共产党将会造成巨大压力。中国担心大量人失业可能导致群体事件，成为不利于他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商务部决定给中兴一条生路。中兴在6月8号与美国商务部所签的一个协议中同意交付14亿美元，其中包括10亿美元罚款和第三方代管为期10年的4亿美元保证金，并雇独立调查人员代表美国政府对中兴进行合规监管。中兴还保证在30日内对他的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进行重组。6月12号星期二，这一家是指192.8亿美元的公司表示，它将在禁令解除时恢复在港深两地的股票交易。同一日，国会参议院一个两党议员小组同意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一项修正，旨在逆转川普政府给中兴生路的交易。不过这个法案还需要经由参议院和众议院投票通过后，最后由川普总统签字才能够生效。星期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福克斯电视新闻网上讲到当局对中兴的处理时候说，这个是美国对中国表现出的善意。纳瓦罗被视为对华贸易强硬派，这位前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曾经著有《致命中国》等书，他在节目之中说，总统这样做是他对中国主席在一些更重大的努力方面展示出的一些善意，表达个人感谢的一种方式，例如正在新加坡发生的事。中兴交易之后，美中贸易话题被川普和盟国的口水战推至台后，相对的沉寂意味着什么？星期日，美国财经电视 CNBC 节目采访财富顾问公司的首席投资官杰克·阿布林时，这位投资人对美朝首脑峰会寄予和艾肯森同样的期待，将他的成败视为美中贸易战的风向标。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Michael 正在在咖啡馆里面就喝咖啡，李华就在那里看报纸。今天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check something out 以及 to call something。
What's in the news today, 李华？
有啲乜嘢新闻？我唔系睇新闻啊，我喺度睇请人嘅广告，想搵份临时工赚啲钱啊。
Let me take a look. Hey, check this one out.
等我睇下。招聘辅导两名细路仔母语系中文嘅家庭教师。系啦 ，Michael， 你头先话咩话 ？Check this one out。你叫我将呢张报纸借出去，呢度又唔系图书馆，而且张报纸系我自己买噶。
No, I said, check this one out. To check something out means to look at something closely.
Oh, check something out 是仔细睇下嘅意思。Check, check, out, out. 咁唔系喺图书馆借书嘅意思咩？
Well, that's the formal meaning of to check something out. However, the informal meaning is to have a look at something.
原来 to check something out 可以指从图书馆借书，但是在不正式的场合就是仔细睇下的意思。咁呢个大概是非常口语的讲法，系咪啊
？Right. Okay. Check this advertisement out.
睇下呢个广告。唔得唔得，佢哋要揾嘅家庭教师要住喺佢哋屋企嘅地牢，仲要凑细路仔嘅。哎呀，算啦。
You know, Li Hua, you can also use check it out.When you want someone to notice something or pay attention, it pretty much means, "Whoa, look at that!"
哦，要令人注意一啲事嘅时候，亦都可以用 check it out。系咪就好似我哋中文里边讲嘅
？That's right. Whoa, check it out, Li Hua. That building across the street's on fire.
咩话？马路对面嗰间屋着火啊！哎呀，系啦，你睇一睇啊，三架救火车嚟咗啦，希望冇人喺屋里边啦。
Hey, check this out. Oh, I call this one.
等我睇下，招聘一位研究生，带几个细路仔去参观纽约嘅博物馆同参加文艺活动，报酬优。哎，呢份工作太好啦。
No way, Li Hua. I already called this job.
Michael, 你讲咩话？你已经打咗电话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I said I call this job. Call, C-A-L-L. Whoever says I call something first has the first claim on whatever they called.
Oh, call something 就系边个讲要呢样嘢，咁呢样嘢就归佢嘅。你先讲话要呢份工，所以呢份工就系你噶。Hey, Michael, 唔好唔记得，你喺度帮我揾工噶。
Actually, no one can call this job. We can both apply and see who gets it.
咁就系咯，冇人可以 call on this job， 边个都可以申请呢份工。
I know. I was just teasing you.
好啦 ，Michael， 你再同我举几个 to call something 嘅例子好吗
？Okay. When I was little, before my family went somewhere in the car.I would always yell, I call the front seat. My brother and I would always fight over who got to sit in the front seat.
吓，你细个嗰阵时同你细佬争坐车位啊？你如果 called the front seat， 你就坐喺前边。哈，你仲好意思？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又从 Michael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to check something out， 系非常口语嘅情况之下 ，to check something out 就系指。仔细睇一睇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call something on， 意思就系边个讲，边个就有优先权得到某一样嘅事物。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澳大利亚6月8日星期五软化了防止外国干预法中的某些条款，以确保得到议会的支持。这一项立法仍可能进一步加剧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去年较晚时候讲过，中国影响澳大利亚事务的报道令人不安。不过这一项立法的某些内容由于政治上的反对而搁置。为了推动这一项立法获得通过，澳大利亚中间偏右政府表示，修改后的外国影响透明计划不要求与私人跨国企业有联系的企业高管和游说人员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澳大利亚总检察长波特在西澳大利亚州对记者解释说，这一部立法草案收窄了焦点内容，只是包括企业，尤其是显示和表现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政治组织控制的企业。反对党工党已经表示会支持法案的修正版本。澳大利亚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哈斯提表示，必须要收紧防止外国干预法案，因为有专制政权意图通过澳大利亚的五眼联盟成员国地位刺探美国的机密。五眼联盟是一个情报联盟，成员国有美、英、澳、加和新西兰。修正后的防止外国干预法预计很快提交议会，7月底之前通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我们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